好，接下来第五案。
请代表们翻开总页码271页。第五案是陈尚爱，是陈尚案，是经过诊断后需要治疗用的复杂性心律不整之百欧森韦伯斯特灌注冷却式速秒特处单向导航导管，共计有6个品项要纳入自付差额的品项纳入健保给付。那本案依据是按108年8月份特裁专家咨询会议的结论来办理。那本案特裁呢，除具有健保全额给付3D 灌注冷却式电烧导管的功能外呢，它另外有具有提供导管尖端与心壁之间接触力的测量功能，可以有效的降低射频电烧以及 X 光透视的时间，提高治疗的成功率。那目前全额给付的健保的特裁呢，支付点数是70200点及75920点。那自付差额品项呢，是属于治疗心房颤动的冷冻消融导管，那健保给付的上限为70200点。那我们这个案子有经过财团法人药品查验中心做 HTA 评估，那等一下再请他们来做本案的简报。那参考 HTA 的报告以及与会专家的建议，本案特裁是具有临床使用需求，所以它是符合保险对象自付差额特裁附加之功能或效果之增加病人使用方便性及安全性的条件，所以是建议属功能改善的特裁，建议以自付差额的品项来纳入健保给付。那本案一共有6个品项，分属2家公司。那疾病治疗简易再请代表们参考。那再请代表们翻到简报档的第9页。那本案的特裁呢，大家可以请看到它的头前端是有那个小点点，它是可以喷水降温，跟全额给付是一样的。那另外呢，它因为它可以有提供它的尖端呢有具感应器，可以提供尖端与心壁之间的接触力实际的测量。那在进行电烧的时候呢，它可以帮助医生确认病灶区是否烧透了还是烧不够。那再请大家翻到那个简报档的第12页。那本案特裁与健保给付的特裁来做比较呢，本案特裁就是具有力感应的电烧导管，那健保给付呢分为2部分，是全额给付，就是刚刚说的 3D 电烧导管，以及具有导航功能的电烧导管。那自付差额是属于冷冻消融导管。那他们是本案特裁跟全额给付的特裁来做比较，在肺静脉连接的话，那本案特裁较佳。那与跟自付差额因为冷冻消融导管是没有做比较的。那在手术部分呢，本案特裁较全额给付的特裁手术要较时间较短，那冷冻消融导管会又再比这个我们现在讨论的特裁要更短。那 X 光的透视率呢，那就是本案特裁较全额给付特裁也较短，那与自付差额品项来比较呢，它是没有差异性的。那厂商的建议价格是从12万到15万元，那第一年到第五年的使用量是5到150条，特裁的费用是35万到2250万点。那在医疗评估方面，在疗效评估方面，那澳洲 MSAC 于2019年2月1日的会议建议，那烧灼导管及导航导管呢，是在一个组合价格下呢，是可以较抗心律不整的药品具有成本效益。那另外呢 ，NICE 呢以及另外一项的研究，那它有比较聚力感应支以及不聚力感应支的电烧导管，它比较它们的烧灼时间及透视时间，那聚力感应的这个技术的时间都比不聚力感应技术的时间短。那在经济评估方面呢，依照厂商建议的价格来扣除了取代特裁的费用，推估本案以全额给付的方式纳入健保给付，财务增加的话分别为400万点到1600万点。那如果是以自付差额的品项来纳入健保给付，扣除了取代的特裁费用，将不会增加健保的财务支出。那相关诊疗项目再请代表们参考。那我们再看简报档的第22页，是国际价格、公立医院采购价及自费比价网的一个会诊表。那没有看到在公立医院采购价方面，中位数的最低价是在上次三是114400元，最低价是104000元。那在自费比价网方面呢，中位数的最低价也是上次三是136000元，最低价是124800元。在国际价格方面呢，也查到了日本跟韩国的价格，日本价格是从44520元到11万零320元。 那韩国的价格是从78,478元到94,173元。那建议的采集方式呢，是以自付发自付差额的方式来纳入健保给付，是按照107年 HTA 报告，那冷冻消融导管与射频烧灼的导管，因为在临床结果没有差异，应该给予相同的价格。那再查呢，105年 HTA 报告中，冷冻消融导管与本案特材均达到了肺静脉隔离，比较两类的产品呢，其透视照射的时间以及 X 光的曝射剂量均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而且两者呢，在长期心脏无心房颤动复发率上呢，也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所以考量收载医材的一致性，远比照自付差额之治疗心房颤动之冷冻消融导管的支付点数上限，是以70200点来作为健保的给付上限。那建议的给付规定是同复杂性不诊脉消融导管除颤导管 B104-2 是限用于复杂性的心房或心室不诊脉，一般阵发性心室上心搏过速是不适用的。那在财务评估方面呢，那使用量是按 CDE 的报告呢，本来是取代了健保给付，就是刚说的全额给付的 3D 灌注式冷却电烧导管3%到5%。那预估呢，两家厂商分别使用量是80组到206组，那预估点数是扣除了这个上面全额给付的70200点，按照报告来说，预估本案特材是不会增加健保的财务支出。以下是基本的资料，请代表们参考，然后等一下再请 CDE 为本案做简报。以下。
好，那现在邀请 CDE 做报告。
好，各位代表大家好，这边代表 CDE 做补充，来下一页，谢谢。那么主要科技医疗科技评估组织报告部分，主要是在澳洲的 MSEC 在评估之后认为说，烧灼导管跟导管在这个组合价格下，比起抗心率不整的药品具有成本的效益，所以来做给付。那么另外他们还补充说，他们认为在冷冻烧灼术跟射频烧灼术这两个术式方面并没有明显的临床结果差异，所以然后认为给予相同的价格。下一页。那么在 NICE 的这个证据整理的部分，他们分析他们摘录了两项，那一项是这个 Tactic Case， 那么他认为 Tactic Case 在有效性安全性表现是类似的，那么初步完成这个肺静脉隔离之后，这个再连接率统计上面并没有显著差异。那么在 Thermal Core 的 Smart Tab Touch 部分，那跟这个隐藏接触力资讯组或者是传统那个射频烧灼导管的部分来比较的时候，那在这个等候期还有这个测试的这个结果来说，肺静脉再连接率的结果是比较好，那么平均的接触力也比较高，那术式进行跟荧光透视的时间也比较短，但是在长期的结果部分也是没有显著的差异。下一张。那么在安全性的部分，那么摘录了两项 RCT， 一项是 Nakamura 2015，那么他认为说，应该说这个研究中发现到没有隐藏接触力，就是这个 Thermal Core Smart Touch 组里面有一名受试者发生术中空气栓塞、股动脉瘘管，还有迟发性的心包填塞。那么在另外一项 RCT Ready2015中，那则是发现到 Tactic Case 组里面有 7.2% 的受试者发生不良事件，那么三名受试者是跟器材有关。下一页。那么在这个详细的这个疗效部分呢，可以发现到刚刚两项 Ready 跟 Nakamura 这两项的结果，在短期的结果中，这个在 Ready 里面是没有显著上面差异，而 Nakamura 这一个试验中，在短期的这个肺静脉隔离后再连接率上面是有达到显著上的差异，但是在长期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长期 PPI 成功率来说，两项研究都是达到没有显著上面的差异。那么在这个荧光透视时间中位数跟这个 RF 烧灼时间中位数的部分，则是有达到统计上面显著差异。下一张。那么在其他的人数比较少的这个 RCT 的结果里面，可以发现到说，主要还是在这个术式进行时间跟荧光透视的时间上面来说有显著差异，其他部分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下一张。那么在另外两项的试验结果部分也是相同的，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射频烧灼以及右方这个是冷冻消融导管的结果当中，那么可以看到就是冷冻消融导管的这个平均手术时间，还有左心室停留时间跟荧光透视时间，这三项是有统计上面的显著差异的。那么在 在这个第二项 JORDA 这项研究的结果发现，也是整体手术时间跟荧光透视时间上面是有显著差异的。
好，那下一章，再下一章，在财务影响评估的部分啊，我们这边有重新再更新啊预估的年度，所以目前假如是依照专家会议的决议，它是依照 CX105 来做一个核价，所以未来在取代的部分，我们是用目前的申报量来推估未来新品项的使用人数，所以以市占率3%到5%预估未来的使用人数是80到206人。然后因为它的核价是比照目前的特材，所以未来是不会增加健保的财务影响。所以下一章，所以在两家厂商的部分都是一样的推估逻辑。那下一章，所以整体而言，两家厂商的未来的使用人数是160人到411人。那因为是依照目前的特材核价，所以财务影响是零。以上报告。
好，谢谢哈。那等我们马上要请那个谢主任说明。那在这个谢主任说明之前，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刚那个讨论案第二案，因为刚刚陈主任出去又进来，我等你进来，我补充一下，就是那个加温的输血输液的这个医材啊，哈，我们可能会再增加一个弹书，就是一个手术限用一套，这样可以吗？好，就是因为刚刚没有说明，所以我现在再讲一下，那避免大家觉得说我们是外加上去的结论，啊，就是每一次的手术限用一套。好，谢谢。那我们本案就邀请谢主任。
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新房登录电照大概主要分三种嘛，第一个就是健保已经给付的导管，这是最基本。我们做这个用健保给付的电照导管，大概花比较耗时的，平均我们大概做一个手术大概要3到10个小时。那新的大概有两种，第一个就是已经差额给付的，就是冷冻消融导管，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大量缩短那个手术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球，所以一次烧一条肺静脉。那它刚刚大家看到它的效果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就效果来讲差不多，只是说时间省很多。大家想想，因为我们做这个手术很多都是局部麻醉，所以让一个病人躺在手术台上躺3-4个小时，确实是一个蛮 suffering 蛮不舒服的，所以时间减短呢，对病人当然是一个蛮舒服的一件事情。那今天讨论这个就是它跟跟我们原来给付的导管是很类似，只是它增加了一个可以感应我们的管子去接触心房的那种感应，那这感应做出来的结果呢，就会因为本来我们做用原始的导管做的都是靠你自己的感觉，那用人的感觉来感应我们这样做电烧怎么样，但现在就是用机器，用那个好像 AI 的技术来感应这样我们的接触的感觉是不是好，然后这样烧是不是好，那这样呢就可以减少我们做那个电烧的时间，就跟冷冻消融导管有一点类似，可以减少电烧的时间。那感觉上呢，做那个发表出来的研究看起来对能把整个肺静脉烧断的那个效果也比较好。当然也讲过，如果看整体以后心房复发的时间、复发的情况是没有很明显的改善，但是呢，就是手术的时间可以减少，然后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达到我们的电烧的结果。我先对第三个，所以我们班还是建议，就像我们已经冷冻消融导管它是差额给付嘛，所以我们应该建议是比照这冷冻消融导管也是差额给付的方式来给付。谢谢。
好，谢谢谢主任。那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见？来，请。
那刚刚讲第一类的，它也是7020，然后那个冷冻消融导管也是它也是给付7020，所以现在变成这个都是给付7020，
是吗？智慧差额的影响。
上面的就是健保付70，
对，没错。好，这一项原来的 CDE 的评估是有两个，这是在第17章投影片，它是也可以全额给付，也可以差额自付。那后来我们之所以选择差额自付，是因为它跟冷冻消融导管是一样的结果，其实没有显著差异，所以冷冻消融导管目前是自付差额，所以我们就选择自付差额。那本项如果是大家同意自付差额，那就不增加健保的支出，因为它是完全替代，多了一个选项。大家有意见？来，
只是要确定是说，现在所有医材的申请，不是厂商自己说要查好负担就查好负担，所以还要经过健保署再评估。
当然了，对。
因为以往我记得是
他们也可以主张，但是我们不一定要
不一定接受，
对，不一定，厂商永远都可以建议啊。
对，所以
我们没有一定要照他。
但是这个特材厂商是建议自主差，
是他也是正好建议自主差，因为他在 CDE 的评估，他跟冷冻烧熔导管是没有什么差异。
对，他自己也建议。
对，是。好，那大家有没有别的意见？如果没有，我们本案就通过了，好，谢谢大家。